见证，圣经辅导如何帮助我这个双向情绪障碍患者。当主呼唤我们到他那里，他从黑暗中营救我们所有人，但我认为我的黑暗可能比许多人的还黑暗。我在17岁之前已经诊断为患有双向情绪障碍症，此后不久我需要服药，并被告知我的余生中都要用药。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服药的次数超出了我的意料，并且在众多医院、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健康计划之间走动。到22岁时，我的生活似乎已经改善了，我自己一个人住，全职上学又工作，我甚至以优异的成绩大学毕业，但是抑郁继续像流沙一样把我拉下去。在2007年的夏天，由于焦虑和抑郁而一再失去工作后，我失业了。我姐姐和她的男朋友是唯一花时间和我在一起的人。一个月之后，他们搬离我住的州，我的生活突然被颠倒了，抑郁加剧。我曾经用过的娱乐用大麻已经成为我幸福的唯一来源。很快，我轮流使用一些我从未尝试过的化学药品，处方药、可卡因、迷幻蘑菇和摇头丸。若我认为任何事物能使我从痛苦中得解脱，即使是非常短暂的逃脱，我也会去尝试。正如你能想象那样，导致我得救的那段时间是深沉的抑郁。我一天中大部分时间，有时长达20个小时，躺在床上。晚上我只起床几个小时，吃饭和抽足够的大麻，以帮助我回去睡觉。我没有朋友，很少离开我的公寓。我上次工作已经是四年前的事了，再也没有重新就业的希望。曾经是避风港的公寓成了我的坟墓。我对生活已经再没有信心，我希望不需要自己动手，死亡就临到。我感到的绝望是我无法形容的。我以为我知道自己的黑暗有多么黑暗，但是直到2001年7月，我看到基督的荣耀之光，我才真正了解我的黑暗程度。就像人在傍晚读书，因为太阳下山了，却没有意识到天已经黑了，直到有人开灯，当灯亮起时，你会想，哇，这比我想象中的更为黑暗。这就是我看到耶稣明亮之光时的感觉。每当我想要吸毒以获得飘飘然的感觉时，圣灵立即开始叫我知罪，他还因我的双重生活而定我的罪。为我做门徒训练的人警告我，如果我长时间不理会圣灵，我将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担心这个过于我担心因要停止习惯性罪行所付出的功夫，所以我决定放弃肉体的欲望，仰望耶稣以填补心灵的空洞，就是我曾拼命试图以毒品引起幸福来填补的。起初这对我有挑战性，而且我不知道如果失去十多年来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我将如何生活。我很感恩，因为我能够告诉你，直至撰写这见证时，我已经清醒了整整一年半，并且停止服用精神药物有近半年的时间了。我永远不能单靠自己放弃毒品，如果这不是我在耶稣里有希望，我永远也不会达到这样的里程碑。 由于主在我生命中工作，我不再依赖改变头脑的化学药物，我的日常生活已经彻底改变。还有更好的，尽管失业了6年半，上帝仍然提供了非常好的全职工作，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舍己永不是容易之事，这个己每天和每分钟都要迁就自己，但是当你选择上帝不选择其他事物时，知道你讨上帝喜悦了，这真是十分令人满足的。回顾过去，我的一生中有很多地方直接对抗上帝的命令，我已经花了32年为自己而活，我也不知道如何为基督而活。很多时候我想知道如何才能有必要的改变，让我好去跟随他。我看到十字架的沉重似乎无法背负，值得庆幸的是主给了我们所需，让我们可遵行他的旨意并改变自己。除了教会是一个祝福之外，我们还有神的话语引导我们，基督的力量托住我们，圣灵在我们误入歧途时叫我们知罪。上帝在我的生活中使用以下4项重要原则来帮助我摆脱自己的犯罪习惯，以致我能有今天。一，找一位给你做门徒训练的人，这是紧要的。当你错误地认为自己的方式更好时，你需要有人定期带你回到基督身边。二，参加一个小组。在我的教会里，我们的小组称为关怀小组，小组是教会的重要部分，因为他们使你能够真正了解教会的其他成员，你将知道小组中其他成员正在苦苦挣扎什么，如何互相带导，以及实际的互相帮助。永远不要低估你的需要，就是需要有人陪伴你并鼓励你。三，谦卑和诚实，两者都与前两个原则有关。如果你教会的人不知道你需要什么，他们将无法为你提供帮助，你需要保持坦诚。给我门徒训练的人一直感谢，我愿意保持透明。如果我没有对那位给我门徒训练的人和关怀小组的领导者完全诚实开放，那么我就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迅速的成长。四，愿意承担问责。我知道这听起来没有吸引力，而且有时你后悔要求被问责。面对现实吧，没有人喜欢承认他们又搞砸了，但这只是你的骄傲，不要听他，他只会阻碍你的成长。上帝建立他的教会不只是为了让我们在周日聚会唱圣诗和来个百乐餐，他创建教会以便我们彼此鼓励，互相问责，从而互相帮助，利用这份体恤的礼物。这里有5个圣经原则和经文，也帮助我在基督里改变。一，以圣经为我的引导。给我做门徒训练的人告诉我在圣经中花时间的重要性，让我可以了解神讲到怎样讨他喜悦，然后他教我练习用真理代替我的直觉。30年来我的思考方式都有错误，需要去克服，所以要学会用他话语中的真理代替我脑海中的谎言。诗篇19篇7-8节告诉我神话语的能力，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此外，2012年6月，当我在精神病院时，我非常厌倦生活在这样一个抑郁的状态中，我想死， 好叫我不再受伤害了。我读到马太福音11章28至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那段时间，这是我主要的安慰之源，毫无疑问，他将终生继续安慰我。最后，腓立比书4章8节是我在情绪低落且倾向于消极思想的日子里反复念诵的经文。过去我的情绪低落会迅速演变成令人虚弱的抑郁症，因为我会让自己听信任何突然浮现在脑海中的负面想法。专注于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德行、值得称赞的事物，帮助我推开犯罪的思想。二，向主倾诉。我习惯于独自处理问题，因为我没有人可以交谈，向主倾诉我的挣扎，并寻求他的指导，这是一个很大的调整。坦白地说，我有时仍在与之挣扎中。当我是一个新信徒时，我看见的经文之一是雅各书1章5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立即将它写在索引卡上，然后贴在冰箱上，它已经在那里3年多了。三，向神和向人认罪。这会很难，当我想起自己为过毒瘾而感到的耻辱时，我仍然流泪。我知道过毒瘾是错的，因为神的话说了，又因为我感到圣灵叫我知罪。每当我选择暂时享受而没有选择上帝时，我都为之心碎。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上次抽大麻，我最终跪在地上向主哭诉认罪，祈求他的宽恕和帮助，向那位给我门徒训练的人和我的关顾小组负责人坦白也不容易。我讨厌我要承认自己又搞砸了，但是不得不向他们坦白说我又去过毒瘾了。这样想一想，就是毒品的吸引力降低了。四，清除那些叫人容易犯罪的事物。这是给我门徒训练的人坚持要做的，我很高兴他这样。他告诉我，主在罗马书13章14节怎么样讲及清除叫人容易犯罪的情况，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知道不要在住所储存毒品，但我不知道自己周围还有多少其他这样的东西。我丢掉了所有吸毒工具，还有那些赞美过毒瘾的音乐和电影，或那些让我想起派对的。我还必须停止花时间和我的哥哥在一起，这是我的关顾小组负责人严格执行的一条规则。他要确知我可以克服上瘾的诱惑，才可以让我哥哥来。我讨厌我的关顾小组负责人在与哥哥共处一室所制定的规则，但这是必要的。长期以来，他是我唯一和我来往的人，我爱死他了。无法见到他令我很伤心，但我知道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更爱我的救主。在我清除的那些叫我容易犯罪的事物中，我的哥哥是最后的难关，但在我停止和他在一起之后，没多久我就永远停止过毒瘾。五，花时间在团契里，尤其是当我想孤立的时候，我倾向于独处，即使我知道这对我无益。当我独自思考时，我只会在黑暗中沉入深渊。团契使我避免陷入抑郁，因为我被近前的人们所包围。得救的第一年，我继续与我的哥哥和他的朋友们一起出去玩，他们是非信徒，他们爱的 就是主所憎恨的。当你与经常放荡的人在一起时，很难拒绝毒品和酒精。我的建议是找那些爱主的人为友为伴。我祈求我的见证使你感到鼓舞，尤其是当你在习惯性犯罪中挣扎，基督想要得到你向他献身，他是值得的。如果你将一切都交给他，他就会在你的生活中做伟大的工作，像他在我的生活中一样。如果你不认识耶稣是你的主宰和救主，但你听到耶稣的呼召，今天我祈祷希望你响应并向他献上你的生命，你不会后悔的。